女人的情绪世界，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女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大家好啊，
妮妮你好，碧子你好，
你好你好，那个
我是
莹
芳
芳，我是碧子你。
哎，不知道大家有挺多年前了，有没有看过一部就是成龙的电影叫《我是谁》的？
那没看过，
那里面其实成龙呢，他是因为他扮的主角是因为他失忆了，他想不起来他是谁。但我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问题，就是很觉得，就算我们不失忆，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吗？
所以莹莹你是谁？
那
我
是谁呢？
我问你，我就说就我想让你形容一下你是谁。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从很多方面去考虑。
那你先简单的说一下吧。
如果你这么问我的话，我可能我说那我就是一个单身的女子啊，这样子。然后那要看情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来看，他不认识我，就一个亚洲的面孔，我可能会说我是中国人。
可是
就不是日本、
这个、其实
是相对于日本人
对
韩国人，
这个其实是基本的标志，其实我都不觉得需要说。因为你就是亚洲人，你就是女的，这个东西他看到你就知道。那如果你像我看见你，
但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就比如说是不，比如说他只是知道亚洲人这样子。
其实这个我是谁这个意思给人家感觉的好像就是不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的表达，就不是说像刚才莹莹说就是看表面，你是一个女士啊，或者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是一个亚珍。我觉得当有人问我是你是谁的话，这样问我的话，我就觉得他肯定不会光问我的表面。
我也同意，
他不会问我的表面，肯定是问我你到底是一个
就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对
对，
那我可能会回答就是说我也不大清楚我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呢？
贝斯你说的挺有意思的，因为有时候你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电视里或者什么，就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别人眼中的你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问题好像越说越抽象越哲学了哈，就是说到底怎么来定义你是谁。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问你的话，你说你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那在什么样场合，如果在工作场合，我就说哎，你好，我说我是芳芳，我是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我是在哪家公司工作，你呢？这个可能就是简单的我是谁，因为没有一个场合，
对，所以说就是，
你好像有一个这种心对心的说，你告诉我你是谁，可能要看环境。
哎，但是我就正好跟芳芳有点相反，我如果人家要是问我的话我是谁的话，我不管我在什么场合我都会，就是我不是以这个实际的情形来回答他，我是会
以什么情形？
我会以我真正内心的一个的自己的性格或者一个自己的真的本性来这样回答。比如他说你要问我你是谁，我就说我是一个很坦白很浪漫的人，我就这样说，我是一个很气量很大的人，我不会那么容易生气啊。就我
对这个我觉得就更具体了，但是怎么来决定你说的就是对呢？因为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好像有一个死刑的犯人，他这一辈子杀了很多人，残忍的杀了很多人，是然后在监狱里好像马上要被执行死刑，然后他就自己他认为他自己是个特别善良的人，他可能他觉得他对他的家人有很多善良，可是但是他对别人所表现来就是很残酷的行为。那所以你要问他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是个善良的人，那对于别人来讲，你能接受他这个说法吗？哪什么算对什么算错呀？
我不禁问我是谁，他为何如此，我是谁，他竟为我守，
我是谁，他竟问这苦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定义我们是谁，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好像
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有时候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哈，因为我也试过，不知道我有你有没有试过，就关于有时候你很伤心呢，真是很伤心很不开心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好心的，我帮朋友做了一件事，很热心的去做，帮他怎么怎么的，一大堆东西都搞好了，弄完了之后，然后呢觉得他很不领情的话，我试过的，有时候帮完人家之后，然后他很不领情，然后最后又说了你好像我多管闲事似的，然后说我多管闲事，然后呢我就自己心里很别扭很不开心，我就心想我到底是谁呀、啊、关我什么事儿啊，管你这些事儿、对吧、
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角色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无形之中做了一个多管闲事的人，这我是谁呀、啊？
那就要看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你的出发点了。如果你不是为了取悦他而做的话呢？
有时候你是去取悦他，帮他，但是呢，不是说
他不领情，
不是说每一个人你帮完他都领情。
对，
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你多管闲事啊，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很不开心了，有一种很受委屈的感觉，就说啊，我到底是谁呀、啊？关我什么事儿啊？关我
你这个
其实你问你自己的时候，就你的意思是说我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我还做这件事情。其实说到最后就是我是谁，在很多程度上都是要有一个对照的，就是
说
是一种关系啊，或者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来代表你是谁。就比方说刚才莹莹你说到，就是很多人说我是谁，他都是跟在社会上的一个身份，或者一个地位，或者一个职业，或者一个什么来形容他。
但是我回应当时刚才毕子所讲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的一种判断，就是
觉
得自己这样做起来没有价值，所以觉得有点失望。
我想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十年前的你对你自己的认知和现在你对自己的认知，你觉得你变了吗？
变了，当然变了很多了。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了。
哦，今天的我还是比昨天的好。
啊、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是，我会觉得我对自己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加深，然后还有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变化。当然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有的人可能会更相信他不会改变，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是会改变的。
那肯定是会的，而且是说，就是昨天的我是。就是行程怎么走那条路是让我成为今天的我的人。
其实我觉得真是没有一个人能完完全全真正了解自己是谁的。
我同意
哈，因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反而我觉得有时候你问我是谁的话，我倒真是想听听人家的意见。对，你觉得我是怎么样？不同的人对我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有些朋友刚认识我的时候，他觉得说，毕子，我觉得你这人是一个很冷淡的人，笑也不笑，也不怎么说。
没错，这也是我第一印象。
对，你也不爱说，也很感觉你很酷啊，很冷耗啊，很怎么样？这是。对我的人家对我的印象，然后再有认识我之后呢，跟我熟悉的人之后，他就会觉得啊，我很喜欢你，因为你很坦白，很开朗，有话就说呀，也没有隔夜仇，也没有什么该怎么帮朋友都可以。所以每个人对你每个人的对我自己印象都不一样。我真是我到我现在几十岁了，活到现在几十岁了，我真是也不大清楚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原来有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其实你的第一印象和真正那个人到底是相处之后的印象是很不一样。还有一个，我也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一路中所的经历，还有遇到的挑战或者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我们有所就是。 我是谁有更多的认识，
对，
从你的反应，
因为你的反应，
因为你的经历各方面带动你也有不同的，比如说你说十年前的我跟现在不一样，因为十年我经历很多，以前十年前以前没有上网，还没有手机，还没有怎么样，现在也都不一样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当我们问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反而呢就是想一想自己身边有没有一些好朋友，或者有一些亲人也好啊，因为长辈看你的性格跟你的朋友看你的性格可能又不一样，啊，多一些。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尤其跟我熟悉的朋友之后，我也特别爱问一问，哎，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当然，他们第一句话就会说，你想我说老实话，还是想我说实话？
但是换过来说，我觉得如果全部靠外界的反馈来认识自己，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但是你会发现，你有些人。我信，
除非你选择性的跟自己好的朋友问，而不去问一些跟你自己关系不好，但是跟你关系不好的人也可能会认识到你的另一面。
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好像有点双面人呢？说句不好听话，有点双面人。我发现有时候，也许我们工作久了或者不同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有时候都对着这个又好像。一个面孔，
对，
另外就是你对着家里人有可能又另一个面孔，然后对着自己的老公又一个面孔。
我想每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一点这样子。
所以
是我对你你对你老公什么面孔比较感兴趣？
我对我老公就好像照顾我家里一个儿子一样了，
特别爱护，
对，特别爱护了，或者比较
先生好幸福，
对，
但是他幸福之中他会觉得你很啰嗦了，那么他就觉得你啰嗦的话，你就会觉得啊我这好像挺多余的，所以有时候自己真是搞不清楚自己，反而旁观者清啊。当然你不是百分之百信他的问题，他讲出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可以令到你的思维想一想，哦，原来我这方面我需要怎么改良一下，
对，
或者我这一方面啊，原来我做得好，他们觉得我这点好，我继续做，因为你有时候自己做得好的你自己不知道的，人家欣赏你，你自己觉得不好
的，我一般得到的反馈都是哪块做得不好的，很少说做得好没自己没发现过的。
这座人群里随你降临里往哪去，黑白的电影播放未来在哪里，我曾问自己还有谁可以那相信，伤了没关系，我要的只是一个公平，我真的不想要让黑夜陪我度过这世纪，我奋力将梦打碎，拼凑出属于我最终目的，过去就让它去，不再怀疑，我深深相信，抛开过去做我自己，坚持到底，我要征服我自己，有我就有奇迹，勇敢就像呼吸，再没人能改变那成功与我的默契，我要征服我自己，有我才有奇迹，张开了坚固的双翼，穿越暴风雨，自信将是我唯一完美定义，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就是问我是谁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很多时候是在一些跨文化的人群当中，他们会更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个就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就是他是一个台湾的人，就是去了加拿大，就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那他们三姐妹就是有很不同的一个生活的轨迹了。他的妹妹从小，因为他妹妹去到加拿大的时间就是那个年龄最小嘛，那时候他就是完全抛开中国文化，他就拒绝中文的，根本就不学中文。然后可是然后在加拿大拿到那个大学毕业以后，他反而就是去到中国就是做律师，反而又重新学习 用了全职的时间去北大什么学习中文，甚至现在成了就是中英都非常通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
那么就是他觉得他怎么那么大的转变，就是在他之前是很反叛，就是对于就是家中的那种文化他是不接受的。
我想你说的是就是从这个文化来讲是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完全是文化。说句实话，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影响你对自己的认知和对你自己身份的认可。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我在想，就是说就算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去到一些不同的环境当中，受到不同的环境，来自不同环境的人的冲击，你的上司，你的同事可能是跟你真的是不同文化来的。
我说
但是我们是怎么样在这过程当中找到平安呢？就是说我们内在的有什么东西是就是不需要就不需要以环境来，
我觉得冲击不仅仅是文化，经济条件也是很，比方说你在像香港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名店时装，在这个时候你就好像这个物质对你这个对你的刺激会很大，你就会意识到哦，谁是有钱人，谁是没钱人，对吧？就是说
是一眼就看得出来那种，
环境的
环境因素
所影响你对物质也好。对自己的个人观啊看法，随着你也会改变。比如我本来的性格我不是这样的人，或者我的怎么样，但因为周围的环境令到你有所改变，慢慢自己可能都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一些方向了。
对，没错。但是我在想啊，这些文化经济环境这个对你有影响，形成一个你是一个独特的你，但是这个会影响到你自己最终你是谁，这个你的身份的这个是一个决定因素吗？因为我们经常会说，有的人他有自信，他不卑不亢，对不对？我很喜欢这个词，不卑不亢。就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不管自己的能力有多高，碰到什么样的人，他都。是他对自己有一个信心，他有一个这个
对
自我的认知，
是就是说这个人的满足度不在于他所在的那个生活的条件那里，或者是物质条件那里，就是一个人，
就是说他见到总统他也会很有礼貌，他见到一个乞丐他也会很有礼貌，他不会说见到总统就觉得自己无敌就是钻到地洞里面，见到乞丐他就看不起乞丐。
那是要见机于他对自己的身份是满足的，
他自己对自己很有自信，而且自己的形象是很高的一个人。
是，
但是每个人，
但你说的这个形象不是外在的形象，
是
他
内
心
的形
象。
对，他是一个很内心一个很有形象，
就是既可以储卑贱，也可以储丰富。
那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达到这样的状态呢？
如果对于我们这种有信仰的人来讲，我觉得真是神的话能帮助我，是有在内心有一个平安，也有一个形象了。
所以我觉得也要回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目的啊，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目的啊，就我在这里是为什么？
你比如说我讲个例子给你们听了啊，一个。我很少公开的一件事哈，不过真刚刚你说我自己内心的形象，还有靠着神的一个形象，我就忽然间想起，就是说，就以我自己来讲，我自己抽烟抽了有几十年了，抽了从打十几岁开始就一直抽烟，那么有时候我自己就是我也很矛盾，到底我就是哪怕我信教的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也是抽着烟的呢，有时候自己心里也是很矛盾，到底我是谁呢？我是不是上帝的一个基督徒呢？是不是一个好的呢？然后接着呢，我就慢慢就说，真是靠内心的，就是自己一个祷告啊，还有啊，自己的一些的有些弟兄姐妹啊帮我祷告啊，还有自己内心的一个一路一路看很多书，看很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培养的，
有一种医治的感觉，
医治的感觉，然后就慢慢就没有了，也没有说靠药物啊，也没有说怎么样，但是过程是很辛苦， 哈、
嗯
啊，有时候，但是我就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很矛盾的心情。为什么这个？比如这个题目，和这个想起这个我是，我就忽然间想起自己，就是有时候也是问一问自己。有些人会有一种这两方面很矛盾的一个心情。
嗯、
他一方面，他可能又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给人家看。
嗯。
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知道自己的内在有一些很不完美、很不完全的人。
嗯。
啊，虽然我说我们有时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罪人，
也有很多缺点。
很多缺点。
嗯。
所以这个问题有就会令到你想，我自己我到底是谁呢？啊，我怎么样跟我自己的信仰或者跟人家有一个沟通呢？就是
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眉，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眉，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我是谁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也是不对的。说对呢，当然就是说你要介绍你最表面的事情啊，那是应该有准确的答案的。比方说你的姓名啊，姓什么，名字是什么，你的父母亲叫什么名字啦等等。那你这样介绍你自己的话呢，你就是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了。但是呢，如果再深入的介绍你的性格、喜好、人生方向、信仰等等这些呢，就会变得非常复杂。因为这些东西呢，会经常不断的改变，所以就很难从这个角度去界定你是谁。或者这么说吧，人呢，本来就是不断的改变的。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已经不一样了，而明天的你呢又在改变，又不一样了。但是呢，基本的东西其实是改变不了的，就是上面所说的最表面的东西，姓名啊，家人的名字啊，你的老家啊，多少个弟兄姊妹啊，大概的性格倾向啊，这些呢基本上是不变的，会维持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什么说谈到我是谁就永远没有答案呢？肯定有答案的。但是呢，我反而比较重视那个很难定义的我。哎，这个答案之所以难呢，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连自己呢也不太了解自己，也不太认识自己。我们经常会受周围的环境影响，受到自己的情绪影响，以至于呢，我们对自己的理解也是翻来覆去，高低起伏的。 关于这一方面呢，女生可能比较明显，女性呢很多时候都是比较情绪化，我是说跟男人比较的话是这样啊。正因为情绪化呢，在情绪高涨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女士们就会觉得哎呀自己好美啊，好棒啊，很有能耐啊，很强啊。可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呢，马上就觉得我没用啊，我像一堆垃圾一样啊，诸如此类。那么当然呢，一个比较成熟的女士呢，她的 EQ 比较高呢是不会起伏的那么厉害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着环境啊，周围的遭遇啊，时间的改变呢，就导致我们的心情也会改变。那这个心情呢，会导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改变。一般来讲呢，一个明明不是一堆垃圾的人，竟然把自己看成是一堆垃圾，那只是一时冲动或者是一时沮丧的时候才会有的一种思想。过了一段时间呢，心情好了，就再不会这样看自己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这个人他长时间都是这样看低自己，藐视自己，他明明是个有价值的人，却一直把自己看成一文不值的话呢，那就严重了。就是说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完全扭曲了，完全错误的认识。这种人呢，如果不改变对自己的认识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走上自毁的路，就是自杀。那我记得有一个人呢，一个男的啊，他曾经是个吸毒多年的人，因为要买毒品呢当然打砸抢什么坏事都做了，也多次在家里呢偷妈妈的东西，偷妈妈的钱去买毒品。有一回呢，他躲在自己家里的房间里，就听到外面妈妈跟一个亲戚聊天，妈妈就说，我这个儿子是没用的，我对他失望啊，完全没希望了。那个亲戚呢就安慰他妈妈说，别这么说，慢慢来，你的儿子会改过来的。可是呢，他妈妈却回应说，改？等他进了棺材就能改了。当时这个儿子听到妈妈这句话呢，真像晴天霹雳啊，原来自己的妈妈对自己完全彻底的绝望啊，那是他的亲生母亲啊。朋友，你知道这个吸毒的人后来怎么样呢？他没有因为母亲看不起他而自暴自弃甚至自杀，没有啊，反而呢后来他信了耶稣，他发现呢耶稣很爱他，他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一堆垃圾，不是一个进了棺材也没有办法改过来的一个可怜的人，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他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了。耶稣的爱让他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也因为这样呢，他后来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开始帮助其他吸毒的人，让他们都认识耶稣，让他们都重新找回自己真正的价值。今天你怎么认识你自己呢？你到底是谁呢？你会怎么评价你自己呢？好了，结束的时候呢，罗老师送你几句话。你是谁不重要，外表未必很娇俏，你内心多烦乱，因着环境蹦蹦跳，人和事顺和逆，快速发展难知晓，上帝爱永不变，天地倒塌难动摇。好了，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